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暗花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思琪。在22年前，江泽民叫嚣三个月要消灭法轮功，但是时至今日，法轮功不单止没有被消灭，反而红传了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很多有缘之士识破了谎言之后，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在多伦多媒体集团做美术创作的法轮功学员木村，就是在谎言满天飞的情况下，从一名基督教徒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成为一个法轮大法修炼者。那他是怎样识破谎言，明辨是非，认清善恶，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木村毕业于中国中央美院，在2008年他从中国大陆来到加拿大多伦多留学。他的好朋友马同学就跟他讲三退的意义。木村和这位朋友很有缘，他们在中国的时候是中学同学，考上了中央美院又是同班同学，到了加拿大他们还是同事。木村在海外读的是电脑动画专业，学业结束后，有一次马同学就劝他做三退，因为木村之前在中国学习绘画的过程里面都了解到中共当政时，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中国传统文化在艺术各个方面的破坏，所以马同学跟他说，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的时候呢，很顺利他就退出了，因为他对中共没有好印象。但是至于修炼法轮大法呢，就没那么顺利了，因为木村从小学开始就是一个基督教徒，经常跟着妈妈去教堂做礼拜，内心里面有根深蒂固的基督教的一套神的理论理念，接受起法轮功修炼来说就变得很困难了。那时这位马先生，木村的老同学，经常找木村聊天，分享他在法轮大法修炼里面的心得和体会。虽然木村从小就信基督教，但是他在学习美术的成长经历里面都接受了不同文化的熏陶，尤其是佛教、道教的东西，再加上木村的性格不是特别固执，终于在多次和马先生的谈话里面，木村的心结慢慢打开了。在他的朋友马先生的身上，最能触动木村的就是这位马先生，他修炼了法轮功之后就将烟戒了，因为木村非常清楚和了解他的烟瘾有多大。他说以前在大学的时候，他们宿舍的地面都是被烟头铺满了的，铺到是见不到瓷砖的面。那这个功劳主要都是归马同学了，因为他抽很多烟，一支接一支地抽。修炼了法轮大法之后，他一下子就将烟戒了，木村觉得真是不可思议。所以木村相信这个法轮大法肯定有他神奇的一面。当然木村自己也都懂在网上寻找各种文章或者是贴文来看看第三方客观的评价，因为在海外没有中共防火墙的封锁，木村可以相对自由地看到不同的言论，通常都找到一些人们对法轮大法的正向的言论，尤其是一名基督教徒写的内容触动了他。这位基督教徒劝基督教的兄弟姊妹们多了解一下法轮大法，不要固步自封。木村当时想，耶稣在世的时候医病传道的时候，也都很多人见到奇迹，也都是不相信。作为基督教徒来说，对于这些不相信的人，觉得这些人是愚昧的。现在法轮大法的师父在开始的时候也都是为人医病传法，也都有很多奇迹。如果木村不相信的话，那他自己是不是都是一个愚昧无知的人呢？抱着这样的想法，木村愿意去接触法轮大法， 读咗法轮大法嘅主要著作《转法轮》之后，木村话佢冇理由唔选择修炼。咁佢又系点样有缘读上《法轮大法》呢本书嘅呢？亦都系同马先生有关啦。马先生揾木村帮手一起做一个项目。喺2011年嘅时候，木村就入咗新唐人工作。喺一次落班嘅时候，马先生同朋友用英文讨论安排学法嘅时间。木村当时冇听清楚，以为系开会，就话自己都要参加呢个会。木村嘅朋友马同学听咗之后，好诧异又好惊喜，就话好啊，你嚟参加啦。直到木村坐低落嚟参加会议，先知道其实马同学同其他朋友系一齐集体读《转法轮》呢本书。因为木村是自己要求参加的，所以他当时不是很想跟着读，但是又不好意思行开，没办法只好坐低下来听啦。木村放不低基督教徒的身份，没开口跟着读，他默默地听，一边听一边看书，书里面的内容都入了脑，参加了集体学法，有了第一次，自然就有第二次了。因为跟周围的人熟络了，他们准备学法的时候都会叫木村，还有人将书借给木村。虽然没人强迫，但是碍于面子，木村也都没有推迟。就在一次又一次的学法之后，木村发现法轮大法的法理太博大精深，木村开始思考自己要不要修炼法轮大法。木村当时在想，如果他选择了修炼，他就不可以放弃。法轮大法的法理可以解释出原因，整个人类社会都可以被大法诠释，而这层认识也是他通过学法得到的。他自己有什么理由不选择修炼呢？就这样，2011年木村来到加拿大没多久，就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了。木村回忆自己刚刚开始修炼的情景，他第一次打坐就是因为屙血，那天他腹泻和屙血了两日，一般这种情况就要去医院检查的了。但是因为当时没得医疗保险，又没有找到工作，经济状况很紧张，在这样的情况下，木村就选择了打坐。没想到奇迹真的发现在他的身上，他马克打坐了之后，第二日屙血就停止了。不过后来木村通过不断的读《转法轮》这本书，他明白了，其实是李洪志师傅帮他清理身体。他说有一次，有一个冬天，他在一个偏僻的路上走，因为两边人行道堆满了雪，没办法行，这么巧马路上又没有车行，他就行出马路，在机动车道上行，行着行着，他忽然间回头一望，一架大卡车冲他疾驰而来。木村反应很快，一下子就跳入了人行道的雪堆入面，卡车呼啸而过，他抬头确认下司机有没有因为看到他而减速，结果那部车不单止没有减速，反而是加速的。木村当时自己吓了一大跳，他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快反应，感觉有一股力量将他推向人行道。木村四围望，那条是很偏僻的路，周围根本都没有人。这个时候他意识到是法轮大法的师傅保护他，就好像《转法轮》里面提到的故事一样，真实地发生在他的身上。这一次的经历更加坚定了木村修炼法轮大法的信心。在国内外有关法轮功的不同的信息，令木村开始看清楚中共的邪恶。在国内听到邪恶的宣传，就是焦点访谈里面播自焚的艺案，当时那种宣传真的很吓人，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个是中共的谎言。当时木村看到天安门自焚事件的时候，他都是被谎言蒙蔽相信了的。但是有一点疑惑存在他的心里面，就是他在铺天盖地的污蔑的视频里面，他看到有一个镜头，里面有一幅旗写着真善忍三个字。他当时就想了，这三个字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共产党讲话不好呢？这一点他一直都想不明。出国之后，木村明白了整个自焚的过程。 来到加拿大之后，他看了新唐人电视台拍的《艺火》，就不再相信共产党所谓的天安门自焚的事了，更加是看透了中共的谎言。《艺火》这个纪录片是2002年1月北美中文电视台新唐人制作了揭露2001年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这个影片在2003年的11月8号荣获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奖荣誉奖。据明慧网报道，1999年的7月20号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开始在中国各地大抓捕，同时就通过全国的广播、电视、电台、报纸对法轮功进行铺天盖地的诽谤、造谣、打压。当时中共内部很多人和老百姓对迫害法轮功采取消极抵制，江泽民集团为了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就选择在2001年的1月的大年三十这个最喜庆的日子，一手导演了天安门自焚艺案，愚弄百姓，栽赃陷害法轮功，煽动仇恨，以达到继续迫害的邪恶的目的。在2001年的8月14号，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的行径。声明入面说，录影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辩词。该声明当时被联合国备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要休息一阵，转头再回来和大家分享木村怎样从一个基督教徒走向法轮大法修炼。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我哋上一次提到木村喺国内同海外得到咗关于法轮功嘅唔同嘅信息，以及自己亲自去阅读法轮功嘅主要著作《转法轮》呢本书，开始明白到同国内嘅好多朋友一样，被中共嘅谎言所欺骗。当佢听到一个个被共产党迫害致死嘅法轮功学员嘅个案嘅时候，他开始从幕后走向幕前。木村有美术功底，他在国外学的专业是电脑动画技能。学业结束之后，马先生就推荐他去新唐人做美术相关的实习，即是在新唐人里面做实习生了。在中共当局自编自导制造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最黑暗的日子里面，亦即是在2002年的3月5号，长春有线电视网被切入插播了法轮功真相的节目，揭露了自焚真相的影片，被插播者通过大陆的有线电视网播出，数百万民众看到了真相。而另一边，江泽民就暗中密令对法轮功学员杀无赦，并抓捕了5000多名长春的法轮功学员，在3月11号至15号4日之内，包括刘海波在内的至少有6人就被酷刑致死。2019年木村参与了故事片《永恒》的50分钟的拍摄，并且是当演员。该片是根据当年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艺案和长春电视插播两大真实事件编写，揭露中共的谎言，还原了历史的真相。木村很自豪可以扮演一个法轮功学员，这个法轮功学员的原型就是刘海波。自焚艺案发生后，江泽民以此为借口升级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以至于法轮功学员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与此同时，当法轮功学员向民众讲真相的时候，默然地发现很多曾经理解和支持法轮功的民众不愿意再倾听，取而代之的是鄙视和憎恨的眼神，随处 可以提到，在中共极权之下，全国是一个消息封锁的社会，人们被灌输了对法轮功的仇恨。从浅的讲，如果心里面带着仇恨，大家都不会觉得开心。从深层的讲，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会不会好像当年古罗马民众对基督徒的仇恨一样，给自己带来不幸，甚至带来生命危险呢？怎样才可以自由正确的信息和真相传给可贵的中国人呢？就在02年的3月5号，18名法轮功学员挺身而出，利用插播切割技术打破了中共黑幕的层层封锁，使长春有线电视网络8个频道同时播出了真相电视片，是自焚还是骗局，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时间长达40-50分钟。长春市近100,000观众直接看了真相电视片，一时间全城沸腾。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通知打开电视看真相。一些居民区当地的中共官员变得绝望，切断电源，使街道陷入黑暗。在其他居民区，比如文化广场附近，大家走上街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几个修炼者从工厂和藏身之处走出来公开发资料，邻居、小朋友、陌生人，甚至带着红袖章的老太太都接近他们，每个人都在说话，跑过去笑着拍着他们，祝贺他们。然而这些可贵的人们明白真相之后，他们知不知道插播真相的法轮功学员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电视插播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中南海，江泽民如坐针毡，恼羞成怒，直接下达密令杀无赦。长春全城戒严，大搜捕。短短几日，长春地区就有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遭到非法抓捕，而参与电视插播的法轮功学员多人被活活打死，其中就包括刘海波医生。刘海波本人，他是长春市六原区春城医院的放射科医生。目击证人崔介夫，1970年生于吉林省，1993年毕业于吉林省公安高等专科学校。02年的时候，他是任长春市宽城区公安分局南港派出所的警长。霍介夫介绍，在02年的3月13号晚上，他亲眼目睹了他所在的宽城区分局将刘海波活活打死。打死刘海波之后，又看到警察怎样合谋讲刘海波死于心脏病。在02年的3月5号，震惊世界的305案发生了，长春有线电视电网被切入插入了法轮功真相的节目，警察当场就捉了2个人，另外有2个人就走掉了。当时正值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江泽民很怒火，对省委书记王云坤进行了批评，要求限期破案，于是就成立了公安部督导的案件。3月6号晚上7点，宽城分局召开了中层干部会议，局长周春明传达了市局会议的精神，说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尽快侦破这起恶性事件，同时讲明对法轮功学员要从重超常规处理，要求全市6000多名干警行动起身来。3月12号，宽城区刑警大队重案二队就捉了提供了住处的参与人刘海波和他的太太侯燕杰。刑警大队对刘海波、侯燕杰夫妇进行了长时间的殴打和折磨。3月13号晚7时，霍介夫回到单位，经过2楼就听到审讯声和打骂声。霍介夫就将门推开少少，向入面看，看到几个队员正在用刑，刘海波被全身剥得一丝不挂，扣在老虎凳上，头卡住以跪的姿势，两个警员就拿着高压电棍往他的肛门入面塞，旁边还有几条断了的木方，刘海波已经大面积红肿。经侦科的魏国玲亦都在入面，霍介夫就问在场的艾力文队长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必须要他开口，上面有要求 冇事嘅。同时佢都叫魏国玲同霍介夫出去，魏就对霍介夫话太残忍啦，会出事嘅。霍介夫就话佢要揾队长孙立东，叫佢哋唔好打啦。魏话仲系少管呢啲闲事啦。霍介夫就自己去揾孙立东，冇揾到。霍介夫翻到办公室坐立不安。过咗十几分钟之后，霍介夫又去三楼揾孙立东，就喺三楼楼梯，佢就听见孙喺二楼度叫唔好打啦。有人出嚟问咩回事，佢话呢个屋嘅人已经死咗啦。霍介夫就喺二楼睇见刘海波从老虎凳嗰度被放咗落嚟，瞓咗喺地上。孙立东就过去同佢着翻衫，嗰阵时人已经断咗气啦。几个人匆匆忙忙同刘海波着咗衣服，侦察科科长老魏亦都落嚟啦。孙立东叫霍介夫同埋魏要离开，并同队长艾立文讲唔好声张，佢会向上汇报。连夜，市委第一副书记常小平到咗局一边，对呢件事如何处理，对周春明几个人做咗指示。对法轮功系一项艰巨嘅政治任务，唔怕流血死人，要做好保密工作，防止出现泄密造成国际影响。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对法轮功人员出狱嘅死亡唔会介入调查，一切以大局为重。同时都列举咗辽宁出现法轮功学员到咗太平间被拍照嘅事件所造成嘅国际影响。就咁样，刘海波尸体就连夜被送到去宽情医院太平间。喺三月十六号下午，公安局长周春明话，法轮功学员刘海波死于心脏病，要求各单位抽警力睇住太平间，亦都抽女警去医院守住已经被送去医院的侯燕杰刘海波的太太。刘海波家属找了一年刘海波都没有音讯，时至今日，宽情区分局对所犯的罪行都拒不承认，刘海波家人无处申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信息封锁被突破，更多不同消息来源提供了信息，终于都恢复一幅完整精确的画面，让事实大白于天下。山赤头上有神令，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凶手，如果不可以将功补过，都无法逃脱这场迫害所犯的罪责。木村了解到他所扮演的参与插播的学员的原型是被中共及其残酷的手段迫害致死，而他们所做的就是为了人们了解事实的真相，还法轮大法师父清白，这个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他觉得自己是扮演一位英雄。木村捧着刘海波的遗照，沉重地想，这些被中共迫害死的修炼者不可以白白死了，除了纪念他们，还要将他们的事迹演绎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大法真相，了解在和平年代这个共产极权是几残暴地屠杀自己的人民。参加这部影片演出的除了木村之外，还有是另外一位法轮功学员金学哲，他是当年参与插播的幸存者，亦都是历史的见证者。他从韩国过来和木村一起拍这部片，使得木村感受到这部片的真实感和分量感。2008年，木村从中国来到加拿大的多伦多留学，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和所有的海外留学生一样，他努力学习，开阔眼界，同时都开始独立思考自己所听到的、所见到的东西，尤其是对法轮功真相。他打开自己心扉，体会了大法的神奇，亦都睇到咗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嘅经历。木村希望所有海外留学嘅中国大陆嘅学生，希望佢哋都有机会了解法轮功真相，放下偏见同观念，客观咁去了解喺中国睇唔到嘅信息。毕竟年轻人出国长见识，有机会站喺非中共宣传嘅角度去了解法轮功，点解唔去了解呢？对自己有好处，冇坏处噶。呢一次柳暗花明节目嘅时间又到啦，感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次节目再见。